中国大陆。那个时候刚刚政府宗教政策落实，试试看开始一个礼拜堂了，不知道基督徒有多少人做礼拜的。政府的意思经过了文化大革命，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后了，扫除宗教的了。像这样的话呢，大概没有多少基督徒的。但是没有想到上海头一个是摩恩堂，是西藏路人民广场的对面的，头一次开始。那我是第二次就到的，我是早半个小时到。那个礼拜堂里头坐了1500人，全部坐满，外头的院子不太大的，全部站满的，2000多人参加的。我找了半个钟头去了，都没有位置了。招待的人看见我穿了西装，他说：“哎，这我从哪里来的？”我说：“我从美国回来的。哦”你美国回来，进，里头有几个位置给你坐的。所以我就坐在里面去了，坐在里面去了，等到开准时要开始聚会了。主席刚刚报告，像今天一样的，我们现在奉主名的聚会开始聚会。我看见了1半以上的人哭了。为什么要哭？20多年没有奉主名聚会了，现在能够奉主名的聚会了，还没有通知，还没有讲到，1半以上的哭了。哎呀，我就发现了，我们在美国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在美国，他不是聚会开始讲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奉主名聚会，这是个老生常谈。但是国内啊，能够讲的这一句话20多年都没有来讲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真是要宝贝能够与主日一同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基督徒蒙恩了之后，神给我们几个不同的福分。就头一个福分，耶稣基督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恩，就有两方面，他的死就我们罪得的赦免，他的复活是我们重生，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。第二个福分呢，他升上高天，派下圣灵来，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。第三个的福分呢，到了过了差不多100年左右了，当初那一些所谓缺席发的时来定规了这一本的新约的圣经，就有了新约的圣经了。他们有主耶稣在地上教导门徒的时候，他们用的圣经只有旧约。所以旧约的圣经如果没有人好好解释的话，人家都不明白，新约的圣经呢能够明白的。而新约圣经的里面呢，不光有四福音记载着主耶稣在地上主要3年半的工作，特别有使徒保罗被主兴起来了，写了这么多的书信。他这么多的书信的里面，把主耶稣所地上所成功的救恩呢，有非常理性的解释，讲了我们能够明白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圣经呢成为我们的根基，就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活着，这神给我们一个大的祝福。还有一个大的祝福，是给我们有教会，我们能够活在教会中间和一同的生活了。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每一个人的心理上都有四个需要：一个安全感，一个爱和被爱的感觉，还有一个归属感。那是一同在一起的时候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对音乐喜欢不喜欢，我也稍微懂得一点音，喜欢一点音乐，我唱很好，但是我真是欢喜合唱，四声合唱的。什么叫做好？四声都很好，听不见哪一个声的。四个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有一种整体的一种音乐了，就我们受到了感动的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中的合作能够有这一方面的享受的了。我也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是10个孩子，每一个10个孩子的行业，10个孩子的太太们， 是我们家的非常的丰富。有一次我们在纽约夏令会遇到一件事了，有一个人有一些有一些车祸，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告我们，所以他就需要我们夏令会给他一封信，证明说他在这里遇到车祸了。所以我跟同工们讲了，这封信一定要找律师的哦，不找律师写的话恐怕是很麻烦哦，很麻烦了。那怎么找律师？找不到，那么交给我了，就是交给我小女儿，说交不到有什么事呢？我不是一个专家，我孩子是专家，十个不同的专家的啦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真是我们家的很丰富的啦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们没有十个孩子，也没有十个兄弟姐妹，你们遇见事了，在教会中间能够找到专家。所以请你们的中国大陆也知道，在美国的基督教的教会不仅是灵性上一种的聚集，美国的基督教的教会那是基本解构不依附我们各种不同生活的。所以在美国婚丧喜事全是在教会里面的。美国孩子的教导你要知道的，你孩子呢，像我们已经在台湾和在中国大陆养孩子很辛苦，养到六岁了上学校了，老师会管的啦，这就轻松一点啦。美国老师政府规定不可以把他的信仰和道德来告诉学生的，所以孩子们到学校里头了，老师不教他，美国政府美国社会怎么是教会来教的。所以你会看见了，孩子到了6岁8岁了，父母的话已经不看重了，但是来到教会的里面了，儿童们就受到了这些的教导了。所以教会呢，不是仅仅灵性上活在神面前的，教会乃是我们地上生活中间的一个非常重的事。而教会是这么重的，而实际的实行是什么？那是在于主的崇拜。所以主要的实际活动呢，都在主的崇拜的里面。主的崇拜有各种不同的方面的。刚刚有四位弟兄姊妹在唱诗，我不知道你们享受不享受，我是非常享受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得唱得好不好，我发现一位姊妹的声音啊，音色真好哎，我在许多地方的听见有弟兄姊妹音色好的，你如果不参加诗班的话，对不起主的哦。你有这么好的音色了，应该在教会中间一同来用了。那我看你们四个人，我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受过训练。我怎么知道？看看你嘴巴的样子就知道。有的同事嘴巴不开大的，有的同事还开大的了。所以你如果有音乐方面的兴趣的话，要参加诗班，要学习丹田的气进上来，到上额反射出来的，嘴巴必须要开大的，开不大的话反射不出去了。你这个声音很圆润，声音很能够达到很远的地方的，所以你们能够有机会的，那这是非常非常的福分的。那么主日是为了敬拜主的，是主的崇拜。我们都所谓主的崇拜，应该主的听到，这是主的崇拜。什么叫崇拜？根据神以往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啦，我们来到教会中间向神感谢和赞美。当我们来感谢和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感谢赞美不够丰富，不够深刻，因为我们了解主的恩典不够丰富，不够深刻。所以这个缘故啦，才有主的讲道的。所以主的讲道就我们了解主的恩典和他祝福是如何的深刻的，我们领受了之后啦，我们来崇拜的内容上就更加深刻更加丰富了。所以请弟兄姊妹切切不要停止主的崇拜。我自己也佛教家庭长大，14岁信主了之后啦，我就参加了教会，我的交大毕业的了。今天我吃饭的时候，我刚刚有上海来的几个学生在那个母堂那一站的， 我就跟他讲我们的教导读书了四年，不要是我基督徒了，连不信的同学都不看电影的，期中考考完了再去看张电影，期末考考完了再去看张电影，没有空的，没有功夫了，清早起来一直到晚上了，整个是读书的。如果有时间有十分钟跟你聊聊天，如果有十分钟以上绝对不聊天了，都是来读书的，这次准备功课了，非常的紧张，我这么的紧张，连我期中考试的时候都没有停止主的崇拜，就是我今天蒙福了，能够在神的这杯子所用了，就是里头有一个的因素，经常参加主的崇拜了。我发烧，除非104度不去的，我发烧101度，我照样去崇拜的，照样去崇拜的了。那么这是啊，我们自己要注意的，并且我也劝你们呐、啊，你们要在孩子们从小养成要有主要的崇拜。去年我在纽约市有一次下雪，聚会的人数少了1/3。第二个礼拜了，天气好啦。1/3的人全部都来啦。我说上个礼拜下雪1/3没有来的，你们弟兄姊妹非常可惜。为什么可惜？我说我不是说你们大家没有崇拜听到可惜了，我说这是你很好训练你孩子的时候。我们教会的定规，如果礼拜六下雪，礼拜天早上下，下了3寸以上了，我们打电话这个聚会取消，太危险了。如果下了3寸停了，或者说下了，我们聚会照样开始。那一天呢，已经下了3寸就停了，1/3没有来。那他们我说林姐你什么意思呢？我说你早上起来了，孩子说哎呀爸爸下了雪这么冷啊不要去了。啊，那可不是女孩子，也爸妈没在撒娇嘛。啊，看了女孩子，我呀怎么我不去了，你就不去了。我说这是最好的机会，训练的孩子有毅力当强。你这机会没有了，你给孩子讲了，下雪3寸了，没有在雪下，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。我顶多开车，小心一点，我照样去的。这是叫孩子身上的，训练孩子有刚强的毅力，可惜是浪费。那我不知道今天下午我那人跟你讲了多少啊？毅力的栽培，这是一个人做人非常重要的因素。没有一个人从小长大不遇见难处，没有一个人从小长大不遇到挫折。但有难处挫折，你什么的态度？一有难处挫折就放弃了。你的孩子，你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你没有办法以后有好的前途。有了难处的时候啊，坚强的胜过难处了，还是往前去。这个啦，你单单讲了交代孩子没有用了，那有下雪天的时候呢，你带着孩子去了，自然栽培他，他里头一种毅力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但而言没什么简单的、啊，讲讲话就懂了，没这么简单的、啊。你生活中间的自己人栽培起来了，那这是我们呢、啊。常常遇见到一些环境的时候了，如何来养育儿女的？所以你们如果养育儿女，我相信我那人跟你们讲了，乃叫孩子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他应该什么样的态度？你自想顺利的，没一个人全一生顺利的，总有艰难困苦了，在艰难困苦中间是往怎么往前的？那我在美国做传道将近40年了，我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，这是我自己发现出来很特别的，很清楚的。在美国的华人有两类，一类像你们这样读书出来做事的人信主的，一类是移民过来的人。我就发现了，移民过来的人不能给他太多的要求，读书的人要要求，可比你们聪明的要要求。我今天在李先生家里头住的时候啊，他的女儿弹琴很好，哎呦很棒。我说你女儿弹琴很棒了，带她去听了，别人比她更棒。不要说很好很好，我也称赞她很好了，要带她去的更棒的，谢谢她。 以后是上去上进的啦。所以在基督徒的当中呢，你们读过书的人要要求你们，要要求你们的，把高的东西提出来，叫你们追求的，你们会追求的。你一定过来一追求啊，你就不来了。你一定过来说，哎呀，主是慈爱的啦，我们爱主，主爱我们啦，我们软弱主也爱我们啦，温温柔柔的，这是移民过来的。所以这一个啊，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气，身上气质有点不一样的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也真是盼望了，我们一同，那么自己读圣经祷告有新的领受，更好的领受了，能够来到主人的崇拜，听见一些的信息，听见弟兄姊妹交通的有一些人呢，他是蒙恩爱主和追求主的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我们一面知道一些真理，一面看见榜样了，大家爱主忠心的这样来侍奉主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我的前头的序言。好，我所以讲前头序言都是刚才跟你们讲是这一个，乃是我这次要跟你们讲的使徒保罗的引证，这是我的序言，好不好？引言了，引过来的。所以已经你们都讲义已经有了，已经跟你们提到的使徒保罗，昨天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使徒保罗关在监牢，快要殉道了。他带了提摩太，带他了十几年了，无不记得留阿斗。所以提摩保罗啊，关在监牢还是侍奉主的，提摩太在外头就哭啦。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，保罗也责备他，但是保罗是怎么样呢？乃是为主来祷告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头有四个的重点，能够影响到提摩太以后侍奉主的，乃是头一个，乃是恳切的祷告。什么叫祷告？做不成功叫祷告，不可能再祷告。所以按照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按照保罗来看提摩太这个人呢，无不提的留阿斗，个性不像保罗这样刚强的，但是保罗啊，人家是为主他祷告的了。那我昨天跟你们讲了，在最后提摩太刚强以后，在以弗所对着主殉道的了。那么第二件的事情呢，保罗给提摩太所注重的了，不是重在所讲到的内容，是生活中间所表现的品格。所以我也常常讲了啊，所以你们的陈牧师也认识一个吕远之，我们跟他很熟了。我和吕远之讲了，你的神学读出来，你的安列了之后，到教会中做牧师，人家会尊敬你的。一个基督徒很特别，一开始牧师就会尊敬，不是牧师不尊敬的。是我啊，1970年第二次到美国来，在旧金山的全华人的教会，华人教会有联合培训会，我去讲了，我真是很着急了。我说你们一看就牧师啊，就尊敬的了，不是牧师不够尊敬的。我说你要人尊敬什么？买个衬衫的人就翻过去，穿个黑袍子就尊敬的了，虚假的。所以我跟吕彦这些都讲了，你刚刚从神学毕业了，哦哟，甚至用他的博士学位到教会去做牧师了，人尊敬你。清光上任三大火，就三大火，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你什么的学位都没有用的，看你生活的表现如何。你生活的表现好，人会尊敬；生活表现不好，人不会尊敬。你们听说一个李定武吗？啊，李定武安利的时候呢，我去参加，安利过了，大家就恭喜。我就告诉了李定武啊，恭喜恭喜你啊，你安利做博士了。劝你一句话 ，Don't use your pastoral authority， 不要用你牧师的权利。他马上为什么？你说现在年轻人啊，其实他也年纪不轻了啊，他也就说为什么？我说你的 authority， 如果你的教会中间没有给人帮助，你 authority 没有用的。只有给你人帮助了，人才会尊敬你，顺服你的 authority。 你不要以为牧师就要教会了。那么弟兄姊妹的这种的话呢，乃是你侍奉中的生活中的表现，就是保罗啊可别就是提摩太后书里头所注重的第二点。所以头一点啦，能够叫保提摩太这个人呐、啊，能够在这样个性软弱、环境艰难，他一直以侍奉都退下来的情况的里面啦、啊，保罗为他祷告，叫保提摩太啦，还能够接什么？接我的一过年路斯德所受的逼迫。还是我讲到有一次，我有30000人聚集，我多好哦。保罗不讲这些了。人讲到他受的逼迫，在逼迫当中他显出的态度。那弟兄姊妹，我问你们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不讲话，我告诉你，没一个人做得到，没一个人做得到。所以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了，读书不要信耶稣，不必信耶稣，书照样读得很好。做生意不必信耶稣，发财信了耶稣发财还慢一点了，不信耶稣发财还快一点了，这个不要信耶稣的，但你要品格好，只有耶稣才能有用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儒家向来是重在品格方面的，道德方面的。请问我们都尊敬孔夫子，我们有几个人一个孔夫子的教导我们就品格好的了？品格好的了做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孔夫子所讲的人的道德上的光景跟圣经所讲的差不多，儒家的思想比圣经还要高低一点。举个例子啦，有一天彼得来找主耶稣了，有一个人得罪我，请我原谅，我就赦免他了。他又得罪我，请我原谅，我就赦免他了。他一天7次得罪我赦免了，够不够？那够不够？孟夫子怎么说？孟说一个人得罪你了，他求你原谅赦免他，第二次得罪你了，你就赦免他，第三次怎么看他当禽兽一样？哦，孟夫子3次，彼得啊度量比孟夫子大了7次。主耶稣说话不是7次，是70个7次，一天哦，不是一辈子哦，一辈子70个7次还不稀奇了，一天70个7次了，数都数不清楚了，无限的这个了。所以孔儒家的道德的标准品格方面的表现跟圣经差不多的，稍微差一点就是了。但是儒家走不通，为什么？儒家讲了最高的人性的标准要你自己努力往前的。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努力往前的，我们基督徒是求神的恩典领导我们，就我们达到了表现出这些这些崇高的表现。所以圣经里有一个儒家不太讲的，叫做恩典。什么叫恩典呢？他送给你的，是你所没有的。所以这一个呢，不是送给我们一个书就得好了，事情就顺利了，送给我们有一些了，就我们应付到地上生活的需要的。所以圣经中的恩典一共有5类，头一类了物质上的享受。那么这一件事情呢，我们在北美的话呢，随时在在享受到物质上的好处了。今天国内了，比解放前的话呢，已经好了太多了。啊，那么国内的话呢，生活水准的话提得高了。但是我到国内去就发现了，农民的生活，大城市附近的农民生活很好，小城市和偏僻地方农民，啊，现在还没有米饭当饭吃。当然，已经比国民政府好多了。在国民政府里头了，农民的生活非常的苦了。所以这是共产党已经做了很好的了。那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个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物质方面繁荣了，内心平安没有，贫富不均，欺骗凶杀太多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也都知道了，我有一个弟兄在 也福州乃是开一个高尔夫球场。高尔夫球场呢，这已经十几年前了，我投到福州到他那里去了，他说高尔夫球场开的时候呢，要参加的会员$30,000，十年前哦，$30,000，每年还要付钱，每一次打球还要付钱。我说这么贵的，好多人参加哦。这个傅离从北京飞到福州去打球的，说话跟这个傅离都是好朋友了，陪着他们打球的啊。本金不贵了，上海高尔夫球场100,000的会员费，所以你知道台湾的更贵。台湾的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费能够上到了$500,000，所以台湾有钱这种表现什么？我有2个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证，表明他有钱的。你们开个车了，开个卡的那个车好神气，小一颗，我告诉你，这神气了。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证，那这表明他是有钱的了。哦，经济这么好了。那么我有一个交大的同学在厦门，我跟他联络啦，我盼望他能够见面。这位地方说，哎呀林弟啊，你有这个地方没有跟他见面的话，我派车去接他。我说不要嘛，告诉他嘛，坐个长途汽车了，不能哦，3个小时长途汽车，长途汽车哦，开到一半呢，枪拿出来了，全部钱都抢了，马上下去了，有别的车就等在那里头了。不累的话呢，治安方面非常的危险，我不去多去讲他了。所以这一些呢，能够叫社会安定，不是你物质富裕就能够安定下来的了。而我们今天我们在北美的话呢，我们是靠着他的恩典，是恩典最主要的啦，乃是像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不光是物质上的丰富啦，我们这就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借着人的行为，不是这个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的。所以我们一般怎么信主呢？该不该信主？该，能该怎么办？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基督教聚会参加的时候还不肯相信，有点不服气。为什么我一定信耶稣？我不信耶稣照样做得很好。哎呦，照样做得很好。是有些人家庭关系很好，个性也是很好的，生活很好的了，但是你会发现呢，好到某一个程度，再一个程度就没有了。你要问我的说的话，举个例子，基督教讲爱心，我儒家也讲爱心，儒家讲爱心的该不该？该的，我们谁都说不该的。请问你爱谁？你爱自己，爱父母不容易了，爱太太不稀奇的，爱儿女更不稀奇的。请问你有多少的爱心超过你太太孩子爱世界上的人的？我请问你们，有几个能够爱世界上的人的了？有一些很好的，有一些慈善家也把钱捐出来爱到世界上的人的，但是有没有一个人为着别人来舍命的？所以在罗马书第5章这里头了，讲到神的爱是什么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是活得有感动的，或者是有感觉的，唯有基督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有什么注意吗？他的比较，一个挑战，就有谁能够向着罪人来死的呢？请问你我在地上都有些朋友，有些朋友我们很好，有些朋友不好。哎呀，我们做人呢都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啊。你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的，有一个的朋友讥笑你啊，丢你的脸，一辈子不忘记的，对你好的事都忘掉了，那一次讥笑你的话一辈子不忘掉了。那我们还有涵养，也不去报复，已经很好了。不，你打我一拳，我踢你一脚了，我就忍受了，忍受是忍受了，再一次见面还打招呼了，握手也握手的，手是握的了，温度不一样的。有的人握手了很热的，有的握手冷冷的，手还握的冷冷的，你也知道，他也知道， 也知道了，那不要太不要说了，那是一些罪人和败坏的人呢、啊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，那罪人的家里头，当初的犹太人、法利赛人都批评了，你为什么到罪人家里去做鞋呢？主耶稣说，我到世上来不是寻找义人，我到世界上来是寻找罪人。好，就是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的。我到地上来是等，不是等人的服侍，那是要舍命，是多人的时间。你知道我主耶稣是爱谁啊？卖他的犹大，盯他死罪的比他多，控告他的是那个祭司长，侮辱他的那些罗马的兵丁，就是爱这些人的。所以我想你们大概知道，就是丁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，最伟大的话说，主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你觉得原文的圣经很特别，主耶稣这一次的那个祷告没有求神赦免他们，他好像发病一样的，神要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这是主的理由。那为什么主能够向神大胆说，神让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什么？他们的罪我都已经担当了，这是担当了我们的罪的，所以求神赦免。神你高兴赦免给赦免，你不高兴赦免也给赦免。赦免谁？定他死罪的那些人的。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是上累，他为了身体上的苦。那我不知道你们看过，你们如果新来的话不知道了，如果到美国来三年看过 Passion of Christ 吗？看过这个电影吗？啊，看过电影了，哭了没有？哭了。哎呀，我有这个美国媳妇了，看见好多人都去哭了，我不会哭的，他去参加，结果哭到那地方带去纸都全用光了，全用光了。我一个儿子在纽约睡的一个美国教会啊，这个教会的牧师真是能干的，很灵活的，把他们那一个城里头几个电影院票子全部教会买来，全部买来，带教会的话带个弟兄姊妹，你们买了之后自己去看，请朋友去看，这朋友都去了。电影之前牧师一个短讲，电影之后牧师一个呼召，这个电影成为他呼召会了，好不容易信主的啦。所以到了那个电影流行的时候，美国教会、中国教会还没太有影响，去做礼拜的人大大的增加。为什么？知道耶稣被鞭打，没想到鞭打了这么苦的我，还是说鞭打鞭打是理智的了，看过电影才知道这么苦的了，就好受到感动啊。那就是把身体上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你也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般的话是错的，一般话主耶稣钉都是钉在这里吗？是错的。现在查考已经很知道了，罗马人把人钉十字架是钉在这里的，钉在这个地方呢，一个人的身体重量总会离开的，总会摔下来的，钉在这个地方不会离开的。另外一个什么呢？手上的神经结晶器在这里过道到脑子上去了，刚刚定在这一个神经的地方了，而它的重量呢都在这两个钉子上面了，所以它这个两个钉子非常的疼，身体往下沉它就很疼了，它一定要抬高它的身体，就伤口不要太疼的了，抬高他身体，用脚上的力量，脚上这个钉子在哪里的，所以他只好用胸前的肌肉把他身体抬高的，能够叫两个手上的疼能够减少了，没有多久就沉下去了。修一段时间再上来了，过一段时间呢，圣经说他每一根骨头都能够数过的，怎么数过的？不用手来数一数，每一根骨头都疼了，他就知道身上有多少根骨头。这样主耶稣定十字架了，为我们死的。那第二个啦，心情上的痛苦。我也发现啊，使徒们很笨， 我如果看见彼得了，我就告他们了。主耶稣这个受教怎么可以叫他母亲也到哥他山上去，不要跟他母亲去了。你知道中国最恶劣的刑法是五马分尸，五匹马呢把人呢头两个手两个脚五匹马绑起来，一个命令五匹马往五个方向来跑，把一个人活活拉碎掉了，哎呦，肌肉都翘的了，那做好残忍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叫他父亲母亲这个太太孩子跪在旁边，所以这个受刑的人呢、啊、看着父亲母亲哭，太太哭，孩子哭了，心里都更加的痛苦，这心情啊比他身体的痛苦还要厉害呀、啊。所以我拐了真是比的这么笨的，不把母主爸爸玛利亚扣在家里头呢。所以主耶稣上次孙家当时看见他的母亲了，你说是主耶稣是大儿子啊，责任心很重的，就看见约翰了，对母亲的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对约翰说，约翰儿子看你的母亲，约翰在听等，包括他的母亲进去了，真是笨是笨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啦，路过的人摇头撇嘴说，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生下来我们就信你，因为他是我以前做圣经的很生气的，我说我如果是主耶稣下来给他看看再上去。徐华听我讲到改一下，我如果主耶稣下来打他两个耳光我再上去。是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忍受，所以你我们都知道人恶劣的痛苦比身上痛苦还要厉害，你上个痛苦什么神离开了他。所以主耶稣实际上讲了一句话非常不合理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，难道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离弃啊，因为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吗？所以主耶稣这句话是不合理性的，为什么离弃我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以前读圣经都是不了解主耶稣的十字架上讲的话是不合理性的了，我年纪大一点了我才懂得了，当一个人受的痛苦不过于你自己能力所能够承担的，你所表现超过你理性的了。所以那一天呢主耶稣所讲的话呢乃是超乎理性的话了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就是大声喊叫，所有的哭都不喊叫的，但是离开他的时候他喊叫，为什么，因为耶和华把我众人的罪孽归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的，我在上海来的啊，我你们这里好多位上海来的啊，你们要知道啊，我有上海的，我不但是你们的，国内的人呢对上海人很怕，滑头，上海人好滑头的，哎，说六四的时候三句话，北京爱国，上海什么？出国，哪里上海学生这个坐着给你打的，这么傻，跑掉了，广东什么？我不好意思讲的。不光是跑的照样做生意，什么还什么国家不国家的啦，上都中国人呢、啊、北京和上海和广州的人心态都不一样的啦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就上海人是很灵活好听，很滑头是不好听的啦，那都是这一种情形啦。但是当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啦，正是诚诚实实真正实实的承担着我们所有的罪恶，这个的罪恶承担的时候呢，才叫我们的罪得给他赦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我们智慧，我们聪明，不，神的恩典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这就是本无恩，也因着信了。那我简单再来讲呢，第三个恩典，乃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了。有一种赐加在我身上是魔撒旦的差役，就我是供给我了，我三次求主就这次离开我，主也不听，主讲了一句话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我的能力在你软弱上显得完全，这叫恩典。所以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说能力，能力是什么？ 就我们承受了痛苦还能够忠心的侍奉主。恩典是什么？就我们自己都不能侍奉主，还有能力来侍奉主，那么就是恩典。所以恩典是什么？不是在于我们，在于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今天做传道，我知道圣经中的应许，是我是靠着神的恩典啊。有人跟我说，林弟兄啊，你讲到累不累？我说一天讲一次无所谓，今天讲两次，我能够每一天讲三次，一讲两次可以四天。你们很客气的，前天我只讲一次，昨天我只讲一次，今天讲两次了。但是我也告诉你了，我如果讲两次的话呢，到了第二天讲过了之后，躺在床上一句话都不讲，两个钟头，胸口好累好闷。胸口累好闷的时候呢，真是什么话都不讲了。我也发现我有个麻烦，就我们所有老年都有个麻烦啊，心情很年轻，身体已经老了，所以当你事情来做的时候，根据心情了，可以做过分，那也吃不消的了，也吃不消的了。但是我有一个了，最难的一件是什么？不是我有体内来讲，我得讲到会不会有人受感动，会不会有人搞帮助。如果我讲了我没有帮助的，我累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能够就能够帮助了，我告诉你，天晓得，天晓得。所以我有一个秘诀的，我常常讲到，如果有三十天的话呢，到第二天、第三天呢，讲完了我就躺下来了，那让着我的身体恢复了。等到下一次要讲的时候啊，胸口还没有完全恢复了，来讲到了，我就坐在前头。我最怕的，领主席领够会了，唱过诗了。时间交给你林弟兄了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讲到一万多次了，但是我有个秘诀，到要主席要把我时间交给我的时候，当我要坐起站起来，我有个秘诀，主啊，你非与我同在不可，你不跟我同在，我不干了，我不上去讲了，那就是啊，我必须主一定主你都同在啊，否则的话呢，我讲讲讲，那有什么用吗？能没有得到帮助吗？这是什么呢？我只知道什么就是使用神的恩典。这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身体有好多的病哦，按我要休息的话，我够资格好好的休息了。我今天还能够用了，我今天的话，如果真的不做工了，我这个生病也不能够被做什么用了。我到底已经82、83了。圣经说，一生一年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到80岁。80岁已经强壮了，80岁以后是增添下来，多添给你的了，多添给你的月子什么，能够为主用就好了，不为主用活着干嘛？我这没什么意思，对，为主用我的体力又不行了，但是我知道只用神的恩典。所以保罗这么说，神对他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下面一句话啊，就我的能力，下面一句话说，在人的软弱上是不完全。你不软弱，还不了解什么叫做恩典。你软弱了，你才会了解神的恩典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的，这是保罗所经历的了。所以保罗劝提摩太，劝提摩太了，不是保罗也了解提摩太的个性是很软弱，意志不强的了，环境这么多的艰难的，都是保罗来劝他了，乃是因为是他来侍奉神，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恩典来侍奉神。神的旨意是最高的标准，神的恩典是能够侍奉达到这个标准的那个的能力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你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不知道讲过了没有，我发现基督徒的生活，基督侍奉，清清楚楚会软弱，糊糊涂涂会得胜。这句话你们听懂了没有？清楚应该如何，结果做不成功。但是说，就说我做不成功，交给你了，糊涂了，就得胜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常常糊涂的得胜的， 清清楚楚的。那你原谅我说了，我在北美讲道上了万次了，不老资格了。但我也知道的，用老资格没有用，只有来寻求主了，只有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最好交给你了，我尽我的能力来准备，尽我的能力来讲道了，有没有果效，是你的恩典才有果效的呢。我今天在北美差不多已经40年了，一个人果不信主，我跟他谈，差不多人都能谈到一个结果，年轻人讲的话不错，耶稣很好，我会信。那么好了，那我还要考虑考虑，年老百姓气死我了，这样好不就信了吗？信耶稣也不会叫你受亏损的吗？这就你的好处吗？那我发现是什么，如果不是圣灵做工，他就是头脑接受也不会信的。我已经好多了，所以我一面跟他讲，就是里头一面祷告了，求圣灵感动了他，就圣灵感动他了，他才会开心门来接受的了。圣灵是不感动的话呢，讲的再对了他也不信了，说神的恩典。所以因着神的恩典呢，就是我自己所依靠的。那这是第三点。然后啦，保罗在他生活中间遇到了很大的打劫。保罗所遇见他的打劫，那这是什么呢？乃是保罗这个人很了不起。说保罗的工作，你看使徒行传就知道了。圣经的使徒行传呢，头一个时期神的做工，是借着耶路撒冷这帮使徒跟这个耶稣的彼得约翰这一帮的人的。当他以后在使徒行传13章开始呢，是借着安提阿这一帮呢，把福音传了广泛的了。保罗就说了，他是抱着神的怜悯，跟彼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。彼得是往受割礼的犹太人那里去，他就上没有受割礼的外邦那里去了。那这个工作的范围就分开了，分开分开的，你会看见了，保罗把福音就传到了小亚细亚，现在土耳其，传到了马其顿，再传到了那个哥林多、希腊，以后传到了罗马。在教会的历史来说呢，他一直传到了西班牙。哦，你要知道2000年前哦，范围传得这么广的了。我请问你们，你们到北美来了，我发现你们到北美了3年5年了，我想迪西还没有去过，这么差劲的，这么老是米其根米其根就米其根的，我过去去看一看嘛，去看一看嘛。现在交通这么方便，你们也没有，不是说没有钱，是吧？这么好的环境都不去的了。当初2000年前呢，那个交通也不好，治安也不好，文化不同了，又是很难的了。保罗福音一传到了西班牙，你知道西班牙在那个时代就地界，在西班牙在大西洋了，看不见人了，所以人集聚的所在了，就是地中海的四围了。保罗一个人20多年了，一直传福音在了西班牙了。保罗了不起，而保罗的传道者有他的策略性的，他到了这么多城市去传福音的，2个城市花的时间最多，一个是哥林多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当初的时代政治和军事是罗马，罗马帝国把希腊帝国灭亡了，但罗马帝国把希腊帝国灭亡了，希腊文化把罗马的文化灭亡了，你知道他们怎么一个得胜的。你按照军事来说，罗马帝国得胜，文化的是希腊帝国，希腊人的得胜的。而希腊最主要是2个城市，一个雅典和一个哥林多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特别花了1年半的时间，到了那一些他们还没讲那些这些的堂课里头去啊，等这一章就讲到耶稣的，保罗很伟大了。那另外一个啦，保罗所学的叫以弗所。为什么是以弗所？整个小亚细亚、些土耳其靠近地中海一个大的港口，所以这个以弗所呢非常的茂盛，很大的。你今天到欧洲去旅行的话呢，看古代的建筑了，到头一个是罗马了， 你找的中东去的话，你告诉我，现在还有大的庙宇了，房子都倒了，建筑化都在那里的。保罗为什么在那边？保罗在那里三年，保罗在那里三年了，都不同各个小亚细亚城市去的，这个以弗所教会中的栽培好了，不基督徒会到各处跑的，会把福音传到了整个小亚细亚。这保罗啊，就真的是非常有眼光、有策略性的了，在以弗所这样的三年了。但是你没有想到，保罗到了写体写的他管接了些以弗所书的人，写给他们忠心侍奉神的人。他是把保罗写的提摩太后书的，以哥林多啊，不，亚细亚的教会都离弃了我，请注意啊。包括了以弗所，把力气最多的，再被最老练的，到有一天离弃了他的。离弃是什么？离弃乃是那一代犹太人中的基督徒，要把信耶稣的人呢，他就回到摩西的律法了，有犹太教的行持，把他福音就改变了。所以头一个是加拉太书。你们呐、啊，我们是离开了他的耶稣基督恩典的带领，你们的福音了。这个不是福音，他所讲的不是佛教，他所讲的也不是回教，乃是基督教的里头了。耶路撒冷也把犹太人跟犹太教联妥协了，也把犹太教东西带进来了。保罗说：“我为你们害怕。”这个光景啊，保罗在地上一个抵挡，一个抵挡，把他关到。监牢的第二次关监牢的以弗所教会大体的人接受了罗犹太人的思想，而拒绝了保罗的思想。哎呀，我到圣经的时候就发现了，辛辛苦苦传道这么多年，难道监牢在刚强了，最好的教会了都离开他所讲的？所以我马上一个反应，正在反就是如此，何不当初？当初就不要做了。就是这样的话呢，既然保罗是如此，我小的灵上官有什么用呢？更没有什么用的嘛。所以我当时就发现了，做工来说话，哎呦，好可怜呐、啊！辛苦了一辈子了，连最好的以弗所教会都离弃他的教训了，这保罗很难过，是不是？那你看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？请大家读到好吧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至十二节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下面一句话好吧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给他的，直到那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原谅我说啊，我小的传道做传道就五十多年了，台湾也好，美国也好，我也想到相当多的挫折。我六七年前的时候呢，在洛杉矶他们华人教会的联合的培灵会就过去讲道，讲到有一天呢、啊，唱一首诗歌，四方主一四方的喜乐，一四方的喜乐，哦，大家唱得很开心。好了，讲完我就上去了。大家刚刚唱诗歌嘛，又四分钟就喜乐。我请问你们教会中做长老做事了，是不是又四分钟就喜乐？是不是？没有，又四分钟痛苦。教会中呢，你做基督徒了啊，好好做礼拜，好好领受，还快乐了。你不是啊，苦了。你做长老更苦了。我以前一个传道人呢、啊，在香港的告诉我了。他说我如果也对付一个人的叫他苦，很简单的办法，请他做长老，他就哭死了。他都哭死了。哎呀，长老不拿钱呐、啊，也没有什么地位啦，亲人都叫他做了，也就是你做长老这么做啊，意思说我不做长老可以做的，你做长老怎么做的？我做了长老倒霉了，是不能做的。你做长老还不服气主啊？你说我不服气无所谓的，你做长老还不服气主，所以人们不愿意做长老嘛，是吧？所以我说你们是不是又四分之一死了？没有哎，你四分之一可愁苦了。那我请问你们呢、啊？你们四分之一能死了不死了？你们还死了，
扔到头上三年，过了就不洗了啦，哎，头上蛮洗了的啦，以后又过又不洗了的啦，这就诗歌有没有错？没有错，越侍奉越洗了，什么叫洗了？将来的赏赐都是今天的反应，你要看今天的反应了，气死了，都要活死了，我还不如在家里头，就是洋洋老了。礼拜天做礼拜呢，我要劝你了，你要不用麻烦什么，准时到，准时走，不要做留下，留下就麻烦了。唱诗哈利路亚，大美主，哎呦，很好啦。到了过后四分钟不要碰，一碰就麻烦了啊，一碰就麻烦了。但弟兄姊妹了，这是你今天没有愁烦，但你将来没有喜乐。所以喜乐不是一种情绪，喜乐不是一时的反应，喜乐是将来的果效。所以你们记得这句话好吧？所以你我做人呢、啊，要有眼光的啊。所以我都是查出来讲的，你们只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啊，怕太累，你们是近视眼了。有人说哎呀，邻居和邻居嘛，你们很大的福气啊。我说我们是很大福，很大的气福，才都受气嘛，才有福的嘛，不受气哪里有这么福呢？养儿子投资嘛，你这个年轻不辛苦投资，年老没有收获嘛，我们辛苦投资了才年老有收获嘛，到以后的你就一个两个惨啊，你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更惨啊，我告诉你有女儿还贴心一点了，贴心一点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你要发现喜乐是什么，不是一时之间的情绪，是将来的果效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所以保罗的跟提摩太来讲道是什么呢？他所讲的道，许多人都离弃他了，那么我深信他们保守我所教导他的，直到那日，哪一天主再来审判的时候，直到那一日。所以就怕我们变得服侍主，对弟兄姊妹帮助不是真实，不是扎实的。如果扎实的话呢，一个教会中间有许多人都离弃，还有一帮的人能够得到帮助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按照我的经验来说，我侍奉主也好几个教会了，每一个教会是完全为什么缘故，这个教会完全被提了，不在地上了，地上教会都不完全，每一个基督徒是完全的。哦，一个人刚刚性质很好，哎呦，早晨起来昨天祷告，看着像天使的样子，一吃过早饭可能争吵像魔鬼的样子，一人对一像天使一样了，下午一像魔鬼，一像魔鬼一样了，吃饭不下了，吃饭不下了，哪一个人老是天使的脸的，他是有魔鬼的脸的，那你说这耶稣有什么用呢？那最少他还有一个天使的样子，你没有天使样子的话，老是魔鬼的样吗？虽然天使样子是20%天使样，80%魔鬼的样，基督徒还有魔鬼样了，怎么不要紧啊？过了3年5年了，有50%天使样了，还有50%是魔鬼样了。再过几年了，70%是天使样了，还有30%魔鬼样了。你再老练了，你个80%天使样了，还有20%是魔鬼样，还是魔鬼样的。迟早到我们走完了世界路了啊，这世上路了，所以我们这个不完全，但是我们有进步，对吧？所以你不要找一个基督都是完全的，找不到的了，乃是基督有进步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养育儿女是如此吧，儿女养他好不好天晓得，到孩子10几岁气得你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的了啊！到时你会发现什么呢？孩子当然不好了，慢慢会改变的，慢慢会改变的。所以一个人呢，7岁8岁，爸爸为我，妈妈为着我，哥哥为着我，姐姐为着，天上都为着我的，我要就要，要不得哇哇叫。哦，就是6、7岁的时候了，到12、13岁的，他说下这个弟弟妹妹要照顾。哦，这女孩子，男孩子要迟2年，等2年了，到16、17岁才知道弟弟们有照顾了，到了20岁才懂得父母很辛苦，哪里肯定懂得父母辛苦了？哦，所以他对父母会感觉到了20岁了，感觉吗？本 方生的孩子，给孩子折磨了，才会感受到父母的恩典的。中国很好的，有子养子方知父母恩。哎，这我跟你们讲过了吗？我最调皮的儿子嘛，呼就我苦得了要命了。这个生出儿子不太一样的了，他非常感激我们，有什么小的就这样子啊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孩子不调皮了，他孝顺心还不强。孩子调皮，折磨的吃饭都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了。到老的时候啊，他更不孝顺你了，哎，你要付代价的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感谢神啊，连我们做人的话呢，靠着神的恩典，这神的恩典也不会改变了。所以保罗怎么说呢？他做工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弃绝。他说，做工的果效啊，一定会停留的，直到那一日。我感谢主呢。我举个例啊，刚才时间太多了。我们在台湾呢，也开头做一段子青年工作，做学生工作。我们在聚会所在里面呢，有一段时间做青年工作做得不好，李长寿发脾气的，所有青年工作都停止。那停止的时候，我到了台北，我就发现很难过，大学生都没有人爱做的，我就私下做。教会不同意的，我私下做。以前李昌寿了，还垫一些钱给传道人呢、啊，垫到为了帮助年轻人呢、啊，啊，请他们吃饭什么了，以后都没有了，我们自己在家了来照顾他。我怎么把孩子年轻人带起来的？年轻人带起来把他们钓鱼，每个人都要出去钓鱼，先到龙潭去钓鱼，钓了一天钓不上，下个礼拜到了郭格山去钓鱼，啊，去钓鱼了。那钓鱼的话呢，带了好多的三味鱼，我家的孩子还没这么多吃的了，变成带了好多三味鱼给他们，也不读圣经，也不祷告的。我跟他们钓鱼钓了朋友了，然后他聚会再来的。哟、哦，方长先钓大鱼了，没这么简单的啦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很好啦，慢慢又爱走啦。说我们常常请那些年轻的吃饭，我那人少一个特别的菜。台湾的饭店都找不到八零鸡，他这个山东的一个老太太们学的了，呼好嫩的啊，油炸的了。我们那个是做青年，没一个孩子不吃吃过我那人做的八零鸡的，呼年轻人吃饭的三个菜也不够，五个菜也不够，八个菜也不够的，反正就几个菜摆着吃光了。哦，吃的好开心啊，一吃完了谢都不谢，谢都不谢了，这个还不算呢。都中国好了哈，带起来了。大学毕业送了飞机场到美国去了，到美国去了也不来封信了，谢谢了。我说这些人都是没有良心，这么的对待他都没有良心的。哎呀，我很灰心了。我说主啊，你我这么辛苦做青年，你留两个留在我身边帮帮我的忙吗？一个都不留下，都到美国去了吧。我真是传道了很frustrated的。要等到我到美国来了，这一批人在美国，许多教会中非常好的服侍，许多好服侍了。我就发现了，当我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我才看见我当初在台湾做青年工程的果效。所以我教托他，教托什么呀？是保守我所教托他了，直到那日。你要知道，学生从台湾到美国的环境不同。又非常的艰难。当初啦，到美国读书的学生呢，80%连飞机票都是借的，没有钱的啦，真的是靠这些奖学金来生活的啦，又是没有什么华人教会的，在这个光景中间呢，不光能够承担，还能够在大学的里头负责查经班，把福音传扬出去呢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自己一个小的传道身上经历出来的，我所做工的托给交托给他了，他会保守我所交托他了，直到那日。到那日我还不知道，我还没到那日呢，我今天就能够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愿意跟你们讲啊，你们蒙恩的信主的不是恩主啊，太笨。忙忙着忙着自己家庭，忙着自己孩子，太明显了。为了教会来摆上，为了教会来劳力，
当你教会劳力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活着的果效不光说到那一天主耶稣来给我们赏赐，你今天能够看见了你劳苦的果效。就我们读五十多年来的，到我们今天呢，也实实在在看见我们以往许多劳苦的果效了。我到了美国来，有一些我在台湾传福音信主的，特别有一个人呢，他是在台湾信主的。这个人呢，他的父亲是在美军里头做事的，妈妈大概是过世了，怎么样了？这个人呢，这父亲给他托给是公卖局一个总工程师的家里头的了，那么非常的乖，就成为了小的流氓。传福音过了之后就信主了，哎呦，就改变了。改变了之后呢，他的流氓的这一帮人老大找他，怎么你不跟我们一起玩了？他说我不跟你玩了，你跟我一起玩了，不可以。当初我们加入这个帮的时候是好的，不可以任何人推走他了，你怎么可以推走？他说我对不起了，我也不是对你们不好，我只信了耶稣了。怎么信耶稣就笑了？那么迷信了。这十几岁能这么迷信去了，对老公公老太太的是不是？所以说了，你一定要离开的话，你有个条件，所有兄弟站在一起，你站在当中，我打你两个耳光，你这个忍受就让你离开了。他说哎呀，能不能不打耳光？不打耳光。他就跟我讲了，以前呢人多看两个眼睛，他过去打他一拳，哪里可以打耳光呢？那一天没有办法了，几个十几个兄弟在一起了，站在当中，老大过来打他两个耳光。他说我心都要跳出来了，我都忍受住了。那么终于好了，好的，那个老大放他走了。说他以后的话在台湾呢，这样的话继续读书到美国来了，以后也结婚了。说他在 Buffalo 这个中学教书，当我到的 Buffalo 时，他请我吃饭了，我非常喜欢。这个人如果我当初不在台湾带他信主的话呢，早就到火烧岛了。你台湾的时候什么叫火烧岛了？哪里有读书的了？来到美国，不光结婚好的家庭了，太太也好，儿女也好。所以我就发现传福音有个好处是什么呢？传福音好是 reproductive，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法的。我们定海人啊，定海人钓鱼很多了，钓带鱼了，一钓这个带鱼，一连串四五个带鱼都拖着会上来的。钓了一条上来的时候，别的带鱼咬了它的尾巴来上来了。第三个钓鱼套上来了，我们钓上一条鱼了，结果有四五条钓上来的。传福音也是这样的，救了一个人了，一连串的人会信主的。哦，你世界上没有工作，一个工作能够有这么果效的了。所以我到美国来，到这个弟兄家里去了，非常的喜乐。等这个的家庭呢完全改变过来了，那我在美国的话呢也就帮助了好多的教会，那我还帮助了最最就我喜乐的有两个家庭结了婚了，要离婚，要离婚了。有一个家庭呢要离婚了，打电话给我，台湾来的，就台湾丈夫和太太都是大学的查经班的主席，结了婚了之后以后要离婚了，要离婚了。我说林师兄你好不好，来了，来做什么？我们要离婚了，你得主持一下好不好？林师兄我们要离婚了。我说你们等我，我没有空，迟一个礼拜，我坐一个半飞时间的飞机到快去了，把飞机上接我，接到家里头，嚎啕两个人大哭，两个人大哭，哭就哭，我一句话都没有，哭了半个钟头也不哭了。我跟那个太太说你进去，我跟你丈夫谈。什么？太太在学校有个外遇，有个欧洲来的一个同学很要好，这个同学啊结了婚有三个孩子的，这个同学呢答应跟太太离婚跟他结婚的。哎呦，好说你到房间去，就是太太来，太太跟我说有没有这个事？有。为什么？我跟丈夫在一起啊没有感情， 我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不讲话心都不很痛，你知道吧，这女孩子一走了感觉脑子给狗吃掉了。我说你丈夫还蛮好的嘞，还蛮好的了，但我的丈夫像没有丈夫一样的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的，你的父亲母亲呢都是在台湾是有相当有地位的，你这样做就你父母怎么样，但我妈妈对我喜欢就可以了，我喜欢就可以了，不听。我是某某人啊，你信的耶稣是真的，我信的耶稣是真的，你这样下去一定受苦。我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跟那个人结婚了，以后跟着那个人到欧洲去了，什么后果他说我知道，他的亲戚朋友看我不起，我非常管，只一个人爱我我就满意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劝都没有用啊，劝到一点钟啊都没有用啊，回去睡觉。第二天呢、啊、我跟男孩子讲，这是你的错。我问你是说我哪里有错呢，问你找女朋友，我说你不懂得女孩子心情，所以叫女孩子就在你心情当中了，不能够得到满足再去找另外一个的男的啦。我说你，他说对对对，我说你要向太太认错。哎呦他向太太认错，他有个人叫林叔叔欺负人啊，不责备我的太太却责备我，用我认错。我说没有办法，你太太太强了嘛，要他认错他不认嘛，你还软一点嘛，我去叫欺负你了嘛。所以到了这样的太太来了，跟太太认错，很对不起，结了婚的时候都没有顾到你的心情了，太太在认错，在外面就在答应跟个男的断开。哟好麻烦哦。我在纽约有个家的，有一次打电话给我，林弟兄啊，礼拜六晚上能不能到我家来，我说礼拜六我有聚会啊，啊有聚会你要来，我上了会到这十点要来，有重大事。我说什么重大事啊，我十点去了，一去了是一对夫妻了，还有当初啊替他征婚一个牧师，还有帮助介绍他一对夫妻、啊、都做了，脸都板板的。哎呦我一进去了我气氛爆，我说你们来我叫我什么，太太讲了我们要离婚了，律师就找好了，礼拜要签字了，他离了婚了之后啊到处传了，不知道传的怎么样了，说请你来跟你解释一下。我说好你就讲嘛，我讲了丈夫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了，讲了讲讲讲的时候，这个替他征婚的牧师，哎你不要离了嘛，怎么不要离了，我们三年苦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哟这个牧师太老实了，我怎么这么傻了。哎哦我说他讲了，讲了半个时候，我说还有吗，没有了，我说没有了。那丈夫讲，丈夫也讲了，讲了几件事，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说你讲你丈夫没有打叉，你丈夫讲你不要打叉嘛，他不打叉不打叉，再讲什么说哎，他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说你看太太厉害，你看吧，就知道了啊。哦，这样讲了，讲了，时间没有多，没有太多了，讲过了，还有吗？没有啦，我轻轻松松的，两个人都讲过了，扳着脸呢骂他们骂了半个钟头。你们这些三十几岁的像三岁孩子一样，你们这些是能离婚的话，你天下人都离婚了，什么离婚呢？太太说丈夫不带结婚戒，丈夫说因为你不带我得不带，我说小孩子的。太太的怪说他是做事的，丈夫的怪太太是联合国做事的，把他姓没有改过来，你说你中国大陆都有丈夫姓的，在美国的话都有丈夫姓的，不改过来了。他说我不是跟你讲好了吗，我永久居留还没拿到吗，永久居留拿到再来改吗，大家吵这些事芝麻绿豆了。我骂他了半个钟头了，骂他了半个钟头了，顶多不离婚了。顶多不离婚了，好吧不离婚了。我就劝他们一件事，你们该有孩子了。他说为什么？一有孩子了，爸爸爱儿子要孩子，妈妈爱儿子，你们两个有共同的相近点，所以他们以后生个孩子现在都大学毕业了，所以我到他们家去了，请我吃饭嘛，大大方方吃饭。如果那一次我没有去的话，你早就离婚了，你的生活就苦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们呐，啊，康斯林，我今天教会中非常大的需要的。
整门啊都是应该灵性上好好的追求，康斯林这一方面的技巧要好好学习的，在教会中来帮助他，不光帮助一般的人要信主，乃是帮助有一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问题的。我也相信你们当中有几个人带着儿童的了，我是很同情你们带儿童的了，你们带着儿童聚会的老师的帮孩子，不知道他哪一天长大的，教的很好，下个礼拜再忘掉了，再教的很好，唱歌很好，过了一会就忘掉了，教小孩子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没有果效的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花了力气花上去了，孩子慢慢会长大，那长大了之后呢，你才会发现你当时所教的了有很大的果效，影响他一生的。所以教会中间呢，管儿童的人呢，不是管自己儿子啊，不是管自己儿女的，但教会的弟兄姊妹儿女的非常有价值，价值不是在今天的，将是在将来的了。所以在你今天的服侍什么呢，像保罗一样的有坚定的信心。我说服侍的在这一帮儿童身上的一定是果效会发生的，有坚定的信心的。所以这些呢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四件事，头一个恒切的祷告，第二个崇高的品格，第三个可靠的恩典，第四坚定的信心。所以这四件事呢，就是保罗快临死之前给提摩太的 legacy， 又叫提摩太以后呢，在这四件事情上呢，好好的侍奉主。OK， 我今天能听在这里的，你们这里五点钟还有其他人来聚会，我们好吧，低头这里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光到地上来为我们成功的救恩，你也得罪了保罗，叫他认识你和认识你的恩典，跟认识你的作为，所以他的在栽培扶持提摩太的身上的这些事情呢，成为我们今天所有的需要的那种标准。就我们正是求你，就我们能够平安顺利的来侍奉你，当我们艰难困苦的时候，我们更来侍奉你。但是你当初这个保罗传给提摩太的那个遗证，你今天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就我们在你的手中这个有用的器皿，在最艰难困苦的里面仍然忠心喜乐的一同的来侍奉你。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